好，感谢神啊，接下来由我来分享新译更新第13期《基督的思想》。首先，什么是基督的思想呢？就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还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魂要合一。以及新译更新，它不是神经形成的，新译更新的特点。以及它的运行是什么样子的？首先一点的话，我们就是要认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人常常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大能和事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停留在自己的思想当中，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够做到，以至于我们就会问：为什么神要用我们？我不明白他干嘛要这样子，我老是搞砸，然后干过这样的事情，干过那样的事情，总是以失败告终。人们常常就是倾向于轻看自己，而不是高看自己。所以说，我们想要进入到神的大门当中的话，头一件事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就是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因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新的。那这里他会讲到两种人啊，一种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一种是在中途然后退出的仆人。那被神大大使用的人有一个人物就叫做凯瑟琳库尔曼，他自己常常做见证说，以至于他每次讲道的时候，他都会这样子说：“我不是神的第一选择。”因为在他领受他的事工之前，神都会找到几位男士，然后让他们去做，但是这些人呢，就会拒绝神，没有去做。凯瑟琳·库尔曼就是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会对神说：“好，我来做啊。”虽然说他当时不明白，但是他现在完全的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拒绝神，就是因为他们拒绝神，以至于凯瑟琳·库尔曼他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他常常就会讲：“我已经死了，我还要保持死的状态。”以至于他在神的事工当中就不断的去付上代价。那中途退出的这些仆人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有天赋，也有口才，甚至熟悉圣经，也明白圣经，生活也非常的好。然而他们中间90%的人，甚至都没有参与到事工。很多时候，事工的机会就在他们的面前，一旦他们遇到困难，就会退出去。因为不太习惯冲破难关，他们每次都会揣测自己，以至于他们在接受事工的时候，常常就是以退出的状态，然后错失了这个机会。那我们也看到作者的思想是什么哦？作者的思想，与这些中途的退出的仆人他不同的，在于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总要有人第一个去做。总得有个人出来做些什么，就像那些发明家一样，发明家他们依然就是相信神能告诉我，神能够让我看见，那为什么不能是我呢？既然神不偏待人，那么为什么他不会跟我讲？所以说，这些发明家以及作者的思想，他没有说，哎呀，没有陷入到那种什么神啊，你干嘛要用我？他没有这样子说，而是说，要是神爱人，我愿意帮助人，神大可用我去帮助别人。所以说，作者的思想和这些发明家的心态都是类似的，就是尽可能的，就是去爱人。也尽可能的是去，以甘心乐意的心态去帮助人，他就知道，神是大可以用我去帮助别人的。所以说，家人们，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啊，就是当我们清楚的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的时候，那我们是愿意成为那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呢，还是愿意成为那个中途退出的仆人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家人都是需要去思考的。那 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其实基督的思想就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它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灵与魂和基督的思想是合一的。当基督的思想在我们的身上正常的运行的时候，其实基督徒是有能力成为科技的领域，以及在每一个领域当中成为领导者。因为我们里头有基督的思想，
哎，
圣灵丰满，
我家的那个啥跑哪去了？
圣灵他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行在其中，甚至要活出来，活出圣灵的丰满。要想真正进入到圣灵的丰满，那办法的思想，好叫圣灵的丰满不受阻碍的流入到我们的魂当中。因为神他每一件事情，首先的一点就是要进入到我们的魂里面。那灵里的思想，他会借着我们的魂来表达。我们也看到在旧约当中啊，就是先知他要讲的事情，如果没有成就的话，他会被石头打死。他们的工作就是听到神的话，然后照样讲出来。要是你没有照样讲出来的话，或者是讲了没有成就，他们就知道你没有听到神，或者是在撒谎，就会把你当成假先知给杀了。那在新约当中呢？圣灵它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它必须通过我们的魂。我们要用思想组织话语来讲神说了什么。我们要运用话语，如果要组织言语，那必须要通过我们的魂。先知性话语在我们的灵里形成，但我们必须要通过我们的魂。如果你的思想有人的传统，那么当话语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因为你所教导的背景而有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查验我们讲的这些话，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就像拿着属灵的手术刀分辨这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这是属灵的还是属魂的。所以说，圣灵它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也与它的灵是联合的啊，所以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他的灵和我们的灵是联合的，成为一灵，完全合一。所以说，基督的思想，在我们的灵与魂当中是合一的。那心意更新，它不是神经形成的。什么是神经的形成呢？神经的形成就是从大脑中生成、补充、再造新神经元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拿一个孩子的出生来讲哦，他们的脑细胞会在头2年死掉一半。他们出生的时候，脑细胞会有2倍多，一半会在2岁的时候会死去。那这就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了解2岁的孩子啊，他是怎么样子的。那他失去的这一半的思想，也就是说，他失去的这一半的脑细胞，他不会被重新生出来，而是会用新的神经元或脑细胞来补充他们的大脑。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心意更新。神以奇妙的大能，他设置出了我们的大脑，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去学习，一直到死。那你的大脑怎么填都不会满。根据罗马书12:2，他这里讲到哦，心意更新是一个命令，你决定要不要去做，这是出于你自己的意愿。你是受命去做的呢？要是你不主动去做，那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这里就表明的一点就是说，心意更新它不是神经形成的，而是因为你的身体能自主神经形成，你不需要主动去做什么。所以说，我们就这里就表明一点，就是神经形成它不是心意更新啊。那第四点的话，就讲到了基督思想的特点，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运行的。基督的思想就是圣经的人格化，耶稣就是道成了 肉身的，成了肉身的道。第一点就是要有基督的心思、计划、目标，如同是你自己的，完全在你的生命当中是行出来的。所以说，我们不单单要听道、行道，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去行出来。然后第二小点就是要让基督的思想完全的运行，就是在你每一个情形自发的像耶稣一样去回应。第三，要让基督的思想完全在你里面，并透过你运行，就是要行在爱的里面。每时每刻都要爱神跟爱人，因为神的命令就是爱，就是要活在爱的里面，在爱的里面彼此的建造。第四小点，基督的思想是完全运行在神的智慧里。当你完全运行在神的智慧里，这就说明你行在基督的思想里面。基督的思想有神的知识、智慧。任何时候，它都在运行。你有所有神的知识，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的里面藏着。它里面有一切，它进到你的里面，它的一切智慧知识因着都在它的里面，所以说就进到你的里面了。因为从你的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活水就是圣灵，你已经拥有它了。你只需要让它从你的腹中流出来，以至于可以滋润你身边的人。你们认识它，它就常与你同在，也在你的里面。所以说，神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神的殿，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灵就是神居住的所在。我们要与它有连接。因为他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基督的思想在我们的里面，神的智慧和知识也在我们的里面。那第五小点，基督的思想有神的智慧和知识，任何时候都能运行，任何时候都可以。你必须要知道的一点就是你能，这就叫信心。当你知道你能行的时候，你就能实行出来，包括所有的事情。因为在神的里面，我们凡事都能，神的力量随时都可以运用。这也是属天医治的一个基础。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可以随便的去，随时随地的去服侍别人，而不是靠着那些仪文仪表，比如说进食来提高我们的大能，而是当你释放那地，那地就变得着了释放。我们能一直行在大能的里面。那第六小点，基督的思想不接受任何缺乏或失败的可能性。你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你再也不用怀疑。自己信心不够，哎呀，我是信徒，怎么可能信心不足呢？这根本不可能的。作为信徒来讲，我信什么，我就得着什么，因为神会按着你所信的为你成就了。第七点，基督的思想不再思量有没有信心，信心、爱心、信靠都是基督的思想必备的。因为信望爱都在神的里面，我们要长存信心在神的里面。第八小点，基督的思想不会摇摆于信心和怀疑。要是你怀疑自己信心够不够，那就是疑惑。你这么想，就那的那一刻起，那就是没有信心了。所以说，不要再疑惑，只要定心下来。不要去疑惑，也不要任由疑惑的种子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存留，因为神的荣耀，他已经造了现在的你，是和过去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可以做选择，在信心和怀疑之间去做选择，行在信心里，不要允许你的心再怀疑了，不要任由怀疑的网罗网住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去选择相信神，因为 信心在神的里面，在神是没有万一的，在神里面是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一定能行。只要你靠着神，唯一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思想，要不断的对我们的思想说你要服从，你要服从我里面的圣灵。唯有圣灵掌管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才能够与神的话语对齐。那第九小点就是你们有基督的思想，但你们的心意要更新，成为神的话，好叫你们披戴基督，让基督显现出来，因为实际是他在你的里面。当我们信靠耶稣的那一刻起，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一刻起，我们就是披戴基督了。所以说，披戴基督，让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去活出心意更新的思想，让我们的心意更新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所掌管，以至于跟神的话语对齐。阿门。好，接下来是第十四期啊，第十四期就是我们的思想，要受训，就是我们的思想真的是要被受训的。虽然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啊，我们的就是那个灵已经与神和好了，但是我们的魂还活在那种属世的肉体当中，所以说我们的思想也要不断的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受训啊。第一点的话就是要让灵统治思想，第二点就是要让灵训练思想，第三点就是思想影响身体，第四点就是思想运作的一个方式。那马太福音16章20到23节，他是这样子讲的：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对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这里表明了天然人的一个思想，就是撒旦的思想。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你是绊我脚的。这里很快就会看到啊，就是这个绊。绊我脚的，就看到了一个天然人的一个思想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让灵来统治我们的思想。马太福音18章17节，他是这样子讲，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也就是说会有绊倒人的事，这是避不开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关键是你不应该去绊倒人。对于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去冒犯绊倒人，而是不被绊倒。被冒犯，但没有被冒犯到，不生气。但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啊，就是人们被冒犯的时候，就会选择走开、生气，甚至会做一些事情。总之，他们就是会被冒犯。问题是，当你被冒犯的时候，你是行在不饶恕的当中，也就是说，被冒犯，是把不饶恕放在了心里面。一旦你被冒犯，是你做出决定不去饶恕。基督徒显然不应该是这样子。耶稣对我们强调的是，不要被人绊倒。绊倒的意思就是冒犯。当他讲到被绊倒，他讲的是不信的人会做一些事情让你被冒犯。他讲这句话的目的是，真正要紧的是不是人们对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怎样去回应他们。因为你不能控制别人去做什么，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反应。你的反应常常是基于你的情绪， 不要扼杀情绪，让它消失，而是学会在任何的时候要完全的去控制情绪。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常常就是对待家人，还有就是朋友啊，就是也会有常常被冒犯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做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情绪啊，就是要控制住啊。保罗他也常常说，就在以弗所书4章26节，他就讲到，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换一句话说的就是，因为公义而生气是可以的，但他也说到不要含怒到日落，意思是不要让它留在心里，不管是什么去解决，去面对。有人冒犯你，那你就去找你的弟兄解决；是你冒犯了别人，那你也要去解决。那处理，虽然说处理起来他会花一点时间，但是不要让他超过一天。不管你是被冒犯还是冒犯别人，不管是什么原因，不要让他持续到日落。换句话说，你就是要去解决的，总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你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就不会被冒犯，或者是去冒犯别人。你的情绪是在魂里，要是你没有控制好你魂里的情绪，说明你的灵没有控制魂。正确的次序是灵、魂、体。身体是听魂的，魂是听灵的。要是情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那就说明你的灵没有在统治，就说明你没有认耶稣为主，没有完全的让主来掌管你的情绪，来掌管你的魂，甚至掌管你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在灵里的话，我们要去不断的去训练我们的思想，啊，不断的去训练的我们的思想。那我们的灵是不用被训练的，而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直接连于肉体。但圣经讲到肉体，它不总是指身体，而是你属肉体的心思。你必须确保你的魂是被训练的，你要训练自己在某方面的一个思考，要让你自己与灵对齐。这样灵就能够通过你的魂表达出来。要是你的魂和灵是各说各的，那他们就会因为方向不一致而堵塞。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让它合一，让他们能够完全的畅通起来。那我们的思想要行在神的话里面。首先一点的话，你必须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照着神说的行在圣灵的里面，那什么是叫行在圣灵里呢？那就是进入属灵的一个领域，不要试着用别的方法去解决，而是要回到属灵的领域当中，活在灵里，行在圣灵里面。我们要回到圣经，去找出真理，并且照此而行，我们要真正的去认识那一位耶稣，从认识耶稣开始。那我们的魂它是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的，魂可以影响身体。那就像我们就是唱一首歌，或是听一场道。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当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唱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笑，有时候也会哭，是不是？那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有时候我们会张开嘴，去唱，有时候我们会流出泪来，那是因为你的魂和你身体的器官以及生理机能是相连的。一旦你兴奋，或者是生气，血压会升高，那心跳会加快，呼吸会很急促啊，那也是因为你的情绪能够影响你的身体。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能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一定的程度的，当我们感受到有压力的时候，是不是？如果是一定程度的压力，那是好的。那如果他这个程度意识太过了，甚至超过好的一个层面的话，那就成为了一个负面的一个压力。情绪和精神上的压力，就能够被用来帮助你专注，它也能够用来伤害你的器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去进行训练和教导。那我们要改掉或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一般的话就要花上21天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哦，就是3天可能只能带你入门啊，3到4天的时候你就会选择要不要继续。那当我们超过了3天，第5天、第6天、第7天的时候，我们就会确保我们得到需要的，要是愿意的话就会继续下去，但是要改掉和养成一个习惯的话，我们就要花上21天的时间，来去建立一种生活的方式，至少需要2个周期的21天。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那我们内在的里面就不断的被改变啊，就像我们经常就是。做计划的时候就会有21天的禁食祷告啊，或者是21天的读经计划，以及21天就是比如说要改掉某一种习惯，我们都常常会用21天来这样子去做哦。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在你头脑当中建立圣经的一个坚固营垒。因为如果你有圣经的坚固台，当魔鬼想要把它负面坚固营垒带进来的时候，那就会很难。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努力的要把它做成。那第四大点就会讲到思想运作的一个方式哦。思想它会有节能的一个模式。他也会以，就是大脑会以图片的形式去思考，还有就是当我们人，醒着和睡着的时候，大脑它都会在工作，还有我们要重复的去加强我们的记忆。当我们的灵魂体，里面它有一个不会关上的一个调节器，能力调低的时候，就为了节约能耗。那我们在使用手机或是电脑的时候，也会常常有一个提示，就是当电量不足的时候，它就会提示你是否要调到那个省电的模式或节能的一个模式啊。当我们去看这些就是手机和电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去明白，那我们的灵魂体它也会有一个不会关上的一个。调节器啊，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就是这样子去设计出来的。那大脑它会以图片来思考，就拿我们听的歌啊，就是我们听的歌，就是会有音频啊，也会有视频。那音频它的储存的内存就会小很多。但是如果是以视频的形式来讲的话，那它储存的空间就会变大。那我们就是音频，我们只是听嘛，只要播放出来，我们就可以听到。但是视频图片这样子去不断的去放出来的时候，那它也会加强我们的去思考。所以说它会需要更大的一个记忆内存来储存。那我们的大脑呢？从来不会真正的入睡的啊，他有可能就是在白天的时候他会醒着，但是在睡着的时候，大脑它就会进行信息分类，然后并且决定它的去与留啊，就是虽然说就是有48个小时，是不是有可能在48个小时，这些信息它就没了。 但是有一些的话，哎，48个小时，如果它是在你的脑海里面的话，它就会继续的留下来，以至于你也可以记住它，全部就会记录到你的大脑里面。那我们不断的去重复加强我们的记忆，当你对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思考的越来越多，因为你想到它或者是讲到它，你的记忆都在提取这个想法。那它就会变大，占用的空间就会越大。那你的记忆占用越大的容量的时候，就越容易被找到，因为它变成了更大的一个文件。你的大脑就是这样子去运作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情会比其他的事情容易记住。要是有些事你有一阵子没有去想过，那它的容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要是你每一天到晚都会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回想起来或者是记忆就会非常的容易，因为人心里怎样思量，为人就会怎样。心里怎样思量，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会成为怎样的人。就是你每天想到最多的。那件事情就会容易在你的脑海里面存留。还有一个就是会讲到，男人的大脑和女人的大脑，他们的区别在那里啊？就是男人的大脑，他可能就是单线的，但是女人的那个大脑就会比较活跃，它会分支开来啊，所以说以至于很多时候他们会常常的反复的提起或是回到过去。因此他们会使过去残保新鲜，就很容易活在过去。当你对一件事情想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容易记住它。要是你常常提起，就是常常的把它摆在最前面。当你每次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以至于20年你做错的，然后现在做错了啊，因为昨天你还在提起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就是基督的思想。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基督的思想当中，以至于让基督的思想内化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活好我们的当下。让我们在神的里面不断的心意更新。那这里他也会讲到一个全人训练的一个设想啊。作者他就是讲到医治阿兹海默症和老年痴呆的这两个疾病，他们在医治这些疾病的时候，和其他的痴呆症都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让人恢复正常。很多时候都是通过祷告步，借着它，他们已经看到了很大的一个果效。问题是，有时候人要花上10到15年才能够最终的意识到我需要帮助，然后就找人来祷告，以至于他们就得到了医治。但是之后他们又会回到原来的10到15年前的旧模式当中，又回到导致他们变成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要让他们得着自由，而是要训练他们做门徒，持守自由。这就是门徒训练要做的。就是作者他也想过啊，就是要建一个长期的一个机构，就是有关于建立稳定的情绪的地方，那在这里的话就可以帮助人建立稳定的情绪，也就是情感的医治，给他们门徒训练，进入稳定的情绪状态，向人展示怎样进入基督的心和思想。这就是一个中心，人们能够进来得到情绪、心理健康，通过训练领受健康，还有基督的心。那这里他会讲到，怎么样才能够把心意更新活出来呢？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天都要领受心意更新的学习。 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我们都要去不断的去学习，而且这些学习要内涵我们的灵魂体，在每一个方面都要全方面的去进行训练，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那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讲到了就是那个基督的思想以及思想要受训，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去知道我们的新的身份，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新的身份当中不断的去训练我们的思想。然后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
感谢姊妹的分享，非常感恩。好，我们来现在把《心意更新》第13到第14期的大纲，我们来回顾一下。第13期《连于基督》，一、认识基督里的身份，一、凯瑟琳·库尔曼，中途退出的仆人，库里的思想；二、基督思想，灵魂合一，一、基督思想在你灵里；二、圣灵丰满，不受阻碍。三、灵里思想借魂表达。三、心意更新不是神经形成。四、基督思想特点及运行。第14期内在激活：一、让灵统治思想；二、让灵训练思想；三、思想影响身体；四、思想运作方式：一、思想有节能模式；二、大脑与图片思考；三、醒着、睡着都工作。四、重复加强记忆。五、是全人训练设想。那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核心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16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哥林多前书》3章16至17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箴言书23章7节，人心里怎样思量，为人就是怎样。那这里头讨论题啊，我们课后呢也可以按这个讨论题自己再温习一下。那刚才提到的，那怎么样子把心意更新活出来呢？就意味着让我们每天领受心意更新的学习。要涵盖灵魂体，在每一个方面都会有，而且是全方位的涵盖。那还刚才也讲到有21天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也特别讲到这基督的思想。那基督的思想就是圣经的人格化，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的道，就是成了肉身的道。那刚才看到说是捆绑与释放，我把这个分享一下。那马太福音16章19节中，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诗篇119篇89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那捆绑与释放的权柄是在地上，不是在天上。根据马太福音16章19节。做这捆绑的人乃是你自己，整个天上就在背后支持你所说的话。许多基督徒因这所说的话捆绑自己的财物，释放了敌人。他们因着口里承认敌人阻挡他们的能力，而限制自己灵性的成长。他们对于敌人打败他们，比对上帝使他们得胜的信心还大。这样的信心完全没有圣经的基础，或者应该说是根本是不信。所以是。当我们发出权柄的时候，我们用话语来述说，那仇敌就在我们的脚下，因为我们有神的信心。好的，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课程，就学到这里。我们现在有一。